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5回。半日之后，万岭山脉坠魔谷的入口处，那个昔年鬼灵门修建的传送阵仍然耸立在谷口之外，但是呢，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似乎许多年没有人用过的样子。这也难怪啊，昔年坠魔谷外围都被密密麻麻的禁制和无数的空间裂缝包围着，但是如今呢，不但空间裂缝大半不见了踪影，就连最外面的那层禁制也早已若有若无了。只要有结丹以上的修为，就可以从禁制薄弱的几处地方轻易的潜入谷中，甚至不用专门经过原先的谷口。鬼灵门建立的这个传送阵自然就再无用处了。当然了，坠魔谷的谷口仍然是大半修士入谷的必经之地，毕竟此地已经有众多修士走过无数次了，安全性自然还是远比其他地方稳妥的多了。但是如今在传送阵附近正有五六名服饰各异的修士正在商讨着什么，他们都是结丹期的修士，其中一人呢，甚至还是结丹后期的修士，似乎正准备从谷口进入谷中的样子。忽然，远处天边传来几声若有若无的破空之声，这几个人一惊啊，急忙抬手望去，却只见远处天边青光一闪，似乎有一道洞光激射而来。当他们刚想凝神细望过去的时候，却见那道青光只是微微的晃了几下，就诡异的一下子消失不见了。几个人神色大变呐，纷纷放出神念想加以小心的时候，离几个人仅仅十余丈的低空处，破空之声再次传出，青光一闪，一道青虹从几个人眼皮底下一掠而过，闪动几下之后就没入到了谷口中，不见了踪影。如此多的修士，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清楚青色洞光中的人影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几个人面面相觑，互望一眼，均从他人的脸上看到了骇然之色。不用问呢，这道青虹的主人自然是韩立了。他对这几名区区的结丹修士懒得理会什么，直接遁入到了坠魔谷中。按照那名金海宗大汉在谷中标注出的地方，韩立二话不说的直奔那边激射而去。那片地方他没有记错的话，好像离他当年和紫菱呢跟随鬼灵门修士进入内谷的入口处不远的样子，再加上宋姓女子和紫菱又是好友，韩立自然不用多考虑什么，先从那边去寻找三女的踪迹吧。以韩立如今的遁速啊，再加上外谷空间裂缝去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限制遁速的危险，仅仅大半天之后，他就到了进入内谷的巨大的冰缝上空。青光一个盘旋，韩立就面无表情的没入到了冰缝中。数个时辰之后，韩立终于从内谷的冰缝中飞遁而出，但是马上停下了遁光，身形在寒风中悬浮不动起来。现在的内谷神识仍然受到了不少的限制，光用神念搜索的话，恐怕要大费不少的周折的。韩立想了片刻，就一拍腰间的灵兽袋，顿时嗡鸣之声大起，无数噬金虫从袋中蜂拥而出，随即化为了一团金色的虫云盘旋头顶之上。他两手飞快的掐诀，一连数道法诀打在了虫云之中，接着就地盘膝坐下，缓缓的闭上了双目。扑的一声之后，金色虫云自行爆裂开来，化为了成千上万的金花， 向四面八方疾射而去，转眼之间呢就不见了踪影。韩立竟施展出神识化千神通，在此呢开始搜索三女的踪迹了。按他所想啊，宋姓女子三人只有结丹修为，又不是那种冒失之辈，就算进入到了内谷，也不会进入太深之处。如此一来呀，这搜索的范围自然大大缩小了。在上万噬金虫同时出动之下，大片的地方被搜索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任何线索之后，韩立呢才遁出百余里，继续派出噬金虫开始新的搜索。如此一来，当韩立到了三女采取灵药的那座大山的时候，自然很轻易的发现了当日三女采摘灵药留下的一些痕迹。韩立通过衣服噬金虫的神念探知之后，心中大喜，当即啊亲身前往去这些地方，仔仔细细的查看了一遍，结果呢自然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总算肯定三女的确是进入到了内谷当中，并就在此山逗留过。不过当再次扩大着搜索范围的时候，三女呢却再没有任何的线索了。最后啊，韩立不得不再次返回山顶之处沉吟了起来。想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忽然口中发出了一声长啸，遍布数十里的赤金虫纷纷的飞射而回，被他重新收进了灵兽袋中。但是马上韩立却抛出了另一只袋子，这一次从袋子里边却飞出了12条带翅的雪白蜈蚣出来，正是那12条六翼双弓。韩立再次掐诀，神念一催之下，12条雪白蜈蚣同时四下散去，化为了12股寒风，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韩立则静静的在原地动也不动一下。不知过了多久，韩立神色一动，一下子化为了一道青虹，反向来路飞射而去。结果只飞出了片刻的功夫，就见一条雪白的蜈蚣呢正在某处上空盘旋不定，口中同时发出了低沉的嘶鸣之声。韩立双目微眯了一下，一闪之下遁光就立刻到了雪白蜈蚣身下处。他低头朝地面上望去，结果一截黑乎乎的细长的东西出现在了韩立的视线当中。此物啊躺在一堆乱草当中，仿佛一根毫不起眼的黑色枯枝，怪不得刚才的神识竟然没有发现此物。韩立眉头一皱，抬手一招，那仿佛枯枝的东西一下子被吸入到了手中，但只是凝神细细一望，他就面色微微一变呐、啊，哪是什么枯枝啊，分明是一小截触须，而且从此物散发出的冰寒之气看来，正是六翼双弓的触须。可是这六翼双弓的触须应该是雪白的呀，现在却是漆黑如墨一般，而掺杂其中的那种阴沉的气息，韩立竟然也是熟悉异常。玄阴魔气还如此的精纯，似乎还在极阴祖师之上。韩立用手指轻抚了这一小节触须，心中惊涛骇浪般的翻滚不定了。要知道玄阴魔气是出自玄阴法师的魔功，修炼过此功法的只有先后丧命在他手的极阴法师和乌丑二人，极阴法师其他弟子多半呢没有得到此魔功真传的，也不可能修炼出如此精纯的魔气并跑到天南来的。韩立神色阴晴不定，沉默不语起来。不对，还有一个东西知道玄阴法师的全部口诀，也修炼过玄阴魔气，似乎也有能力将魔气修炼到如此精纯的。韩立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一件事， 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第二元婴，难道这个东西也回到了天南？韩立仰头望天，轻轻的自语道：至于这个走失的第二元婴，他可一直牵挂在心呢。回到天南之后，他原本的应该马上动身去寻找此元婴的，但是偏偏南宫婉还没有从冰壁中脱困而出，他不放心的，自然不愿意为此再远行的。而且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这第二元婴若能产生了神识，也早就产生了，反而不差这区区几年的功夫。所以他干脆将这件事情暂时放下，准备过几年再专门跑一趟木兰草原的。但是如今看来呀，这第二元婴竟主动的回到了天南，还躲藏在了坠魔谷当中。若是如此的话，穆佩玲三女的失踪多半和他有关，而且应该还没有出世才对。毕竟此元婴的记忆情感完全复制他的，就算经过这么多年，心性另有其他变化，他能对这三女辣手摧花，恐怕还不太可能吧。韩烈心中凝重的思量其中的各种可能。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第二元婴恐怕也有了自己的躯体才对，而他自从进入内谷之后，却并没有感应到原本种下自己一丝神念的天煞魔师的存在。如此前后一想之下，看来魔师不是被第二元婴收服了，就是干脆被其夺舍了。韩立心念如电呢，略微的换位细想了一下，竟转眼之间就将事情真相猜得差不多了。他摸了摸下巴，长出了一口气。而就在这个时候，剩余的蜈蚣从其他方向飞射而回，并没有再发现什么的样子。韩立见此情形，倒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他之所以将噬金虫收回来，将这十二条六翼双弓放出，自然是因为柳玉此女身上也带着六翼双弓的幼虫。虽然说此女的灵虫啊远不及自己的灵虫等阶高，但是凭着催使彼此之间的感应，找到三女还是有可能的。但既然下手之人可能是第二元婴，自然也会防着这个办法了。韩立面沉似水的将蜈蚣一收，默默的在原地思量着什么。看来只有动用那个方法来追踪他们的踪迹了。这个方法是之后得到的秘术，他自然无从防范，只是要亏损一些精血了。韩立轻叹了一口气，喃喃说道，似乎呢有些不太情愿的样子。但他最终还是一拍腰间储物袋，一只白蒙蒙的玉盘和一只赤红小旗顿时出现在了手中，往空中一抛，在雾化为白红两个光团一个盘旋之后，就悬浮在身前不动了。接着含了一张口，一团青蒙蒙精气照在了阵盘之上，一根手指呢又冲另一只手腕处轻轻一划，青光一闪，一道青丝一闪即过之后，手腕上就多出了一道细细的口子，随即数滴精血呢从手腕上流淌而出。韩立张口一吹，这几滴精血就一下子没入到了白色玉盘当中，不见了踪影。韩立冲着赤红小旗轻轻一点，顿时小旗在韩立操纵之下飞到了阵盘正上方，微微一颤，突然化为了一股血色雾气，就将玉盘包裹进了其中。但是玉盘在韩立口诀声中也泛起血光，同样的有一股股精血所化的血雾冒了出来，然后啊两者交织融合在了一起，竟不分彼此起来。忽然韩立猛然口中一声低喝，脸上清气一闪过后啊，冲玉盘凝重的一点指， 顿时白色玉盘瞬间血光大放，仿佛一轮血色圆月一般呐、啊！只是几个闪动之间，就将血雾全都吸入到了其中。趁此机会，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单手冲玉盘凝重之极的一点，顿时啊，一道碧绿般的光柱从指尖激射喷出，一闪就没入到了玉盘中心处，不见了踪影。雪月顿时嗡鸣大起，竟通灵般的自行颤抖不停，一副想要立刻腾空飞走的样子。韩立双目神光暗淡了三分下去，顿时呢，嘴角也现出了一丝苦笑。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大眼宝镜中的雪月密灵秘术倒是第一次使用，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像上面说的这般神奇。如今只有尝试一下。不过，若不是当初给穆佩玲种下了禁神禁制，留下了几滴雌血的精血，这秘术还是没有办法施展的呀。韩立喃喃自语了几句，随后服下了一粒丹药，立刻在原地盘膝坐下。过了半个时辰之后啊，韩立再次睁开双目，神光再次充足了起来。他二话不说，冲着玉盘所化的雪玉一道法诀打了过去，顿时呢，雪月化为了一团刺目的雪芒，向远处激射出去。韩立身形一晃，同样的化为了一道青色的盾光，紧追而去。片刻之后，二者一顿一追之下，就从青山附近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血色光团的飞盾始终保持着同一盾速，韩立也面无表情的寸步不离其后。结果足足飞行了小半天之后呢，韩立就被这雪团带到了一处异常荒凉的巨大的盆地之中，一股炙热高温立刻迎面扑来呀。韩立神色微微一动，这才发现盆地的一切都是黑红两色，盆地边缘处都是一块块滚圆的乌黑的石头，而盆中心处呢，却是一片赤红的熔岩之湖。从火湖中散发出的高温，甚至让盆地上方的空气都开始扭曲晃动，展现出一幅朦朦胧胧的艳丽之色。而那团雪光竟然就在熔岩之湖的上面盘旋不定，同时嗡鸣之声异常的刺耳。韩立摸了摸下巴，打量了几眼下面的熔岩，脸上呢忽然露出了冷笑。哼，他还真会找地方藏人呢，若不是有秘术指引，我还真找不到此地的。但既然知道了地方，区区一些熔岩还能阻挡我？韩立自语了两句，抬手呢冲着血色光团一招手，血色光团嗡鸣一声飞射而回，一个盘旋乖乖的落在了手心处。而韩立另一只手一举，扑哧一声，紫色火焰瞬间在手臂上浮现而出，随即蔓延全身，将韩立包裹在其中。一团巨大的紫色火球直接从空中跌落而下，砰的一声之后啊，韩立所化的火球使那赤红熔岩如无物，直接没入到熔岩湖中不见了踪影，激得附近熔岩一时四溅飞射呀。但是湖面很快的就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此时呢，韩立已经潜入熔岩之下十余丈了，并还在紫焰包裹之下徐徐的下沉着。虽然说置身熔岩之中，但紫罗极火身为极寒之焰，自然轻易的将高温全都隔绝在了紫焰之外。当韩立一直潜入下200余丈之后，终于到了湖底处， 双足踩在了遍布黑色石头的石地之上，四下瞅了一眼，但入目的除了赤红色之外，根本就看不到其他的色彩。韩立眉头一皱之下，灵力往双目注入，顿时啊，瞳孔深处闪动起蓝芒来。他动用起了明清灵目，再重新的扫了一遍附近的情形，韩立就将手中的血色玉盘一托，玉盘一晃之下，立刻往某个方向震动个不停，仿佛想要脱手而去。韩立当即顺着此方向徐徐飞去，当飞出了不小的一段距离之后呢，玉盘停止了颤抖，却蓦然往身下处坠去。韩立眼疾手快的一把将玉盘再次抓住，才没有让其脱离了紫燕的范围，但是自己呢也低手凝望了下去，结果神色一动，一抬手，一道刺目的金光激射而出，直奔身下湖底一掌而去。轰的一声巨响过后啊，原本看似普通的湖底竟一下子被金色剑气斩出了一道七八丈长的巨大的裂缝，裂缝中立刻射出了蓝蒙蒙的光芒，一下子将那些熔岩挡在其外。这湖底之下竟然还存在了一层光幕尽致，韩立心中大喜啊，身形毫不犹豫的往光幕上落下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6回。这蓝色光幕显然并不是什么厉害的禁制，紫罗集火一接触之下呢，就将光幕呢轻易的洞穿出一个丈许大的孔洞出来。韩立本人更是一闪之下，就直接进入到了光幕之内。蓝色光幕马上恢复如初，将那熔岩再次阻挡在了外面。但是韩立对此视若无睹，而是四下打量了起来。他这个时候啊，置身在一条地下引道当中，地面和洞壁全都坑坑洼洼，不平整至极啊，一看就不是人工开出来的，倒好像是天然形成的通道。韩立二话不说，将手中的玉盘再次抛出，顿时啊，玉盘滴溜溜一转之下，再次的化为了一轮血色圆月，直奔深处激射而去。韩立面无表情的双脚离地，徐徐的跟了下去，足足的飞了五六里的距离啊，这引道就开始上升了起来，但同时呢，向上走了百余丈之后，前方出现了亮光，他终于呢到了出口处，雪月毫不犹豫的飞了出去。韩立却目中警惕之色闪过，不作声的袍袖一抖啊，一团三色光焰滚落而下，正是那把三焰扇。他一靠羽扇，身形一晃之下，人就诡异的站在了出口外，不动声色的四下一扫，到处黑乎乎的一片，但在他的明清灵目之下却又清晰无比。这里竟是一处天然的地下石窟，四周静悄悄的，空无一人的样子。韩立嘴角一动，目光落在了洞窟尽头处的一个出口，仿佛连接着另一个洞窟，而那团血光呢正向那边射去，但在出口处时一顿不动了起来，同时发出了刺耳的嗡鸣声，随即一阵清脆的响声传来，雪月表面浮现出了十几道纤细的黑缝，一闪之后，此物就化为了点点荧光溃散了。韩立见此情形，却不禁而喜起来，只是轻飘飘的几步，人就一下子到了另一个洞窟边上，里面果然是另一间比他身处的地方更大一号的洞窟。 但他凝神一望之下，却微微一愣。只见洞窟到处都是滚滚的漆黑的雾气啊，几乎遍布了洞窟的每一寸地方。但是这些雾气一到洞窟出口处，却马上寸步不前了，仿佛空空如也的出口有无形屏障阻挡着一般。韩立呢，有明清陵墓在身呢、啊，在普通修士眼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窟，对他来说却是仿佛空气一般透明，所以一眼就看到了在洞窟中心处趴伏在地上不动的三名女子。不是穆佩玲他们还能是谁呢？而在三女身下处，还有一座闪动着淡淡灵光的古怪的法阵，那些黑色的雾气正从此法阵中不停地冒出的样子。韩雷并没有急着马上闯过去解救三女，而是双目一眯，将洞窟里里外外都用神念探查了一遍，确定了第二原因啊的确不在此地之后，才果断地单手冲出口处虚空一探。金光一闪，随即刺啦一声之后，仿佛什么东西被一斩而破，那浓浓的黑气立刻从里边滚滚而出，直奔韩立扑来呀。韩立只是单手一掐诀，顿时呢身上雷鸣之声大起，一层金色电弧浮现而出，那些黑气一接触电弧，马上就被激得溃散消失了。韩立大步一跨，人就直接没入到了黑气当中。噼噼啪啪的一阵乱响之后啊，金弧弹跳闪动之间，所有的黑气根本没有办法近身丝毫。但是这些黑气仿佛活物一般呢，转眼之间就凝集成了十几条大小不一的黑蛇，簇拥在韩立身体四周，摇头摆尾不定，一副想要扑上去但又不敢的样子。韩立见此情形，脸色一沉，手中的三叶扇呢一闪消失不见，同时啊心中法诀一催之下，在体表浮现的金狐一下子金光刺目耀眼，双袖轻轻一抖，两条金色的电蛟从袖口处飞窜而出，冲那些黑蛇一阵的撕咬，就将他们立刻化为了乌有啊。接着两条电蛟还不肯罢休，向四周的黑气张牙舞爪的猛然一扑，在轰隆隆声中啊，附近的黑气立刻被扫荡一空，韩立轻易的就到了法阵的附近。只是打量了这法阵两眼，韩立当即就看出了此法阵呢只是一个简单至极的迷幻之阵而已，看来三女本身呢、啊、已经被禁制了法力，否则这种程度的法阵绝对困不住三名结丹修士的。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对着法阵各处十指连弹，十余道金色剑气几乎同时击在了法阵之上，顿时法阵嘎啦一声啊就直接停了下来。而几乎与此同时啊，远在七灵岛的万丈魔渊中，一名黑乎乎的高大的人影忽然在魔气包裹当中呢睁开了金光四射的双目，眼中似乎流露出了诧异至极的表情。他忽然单手往袖中一摸呀，一颗蓝蒙蒙的圆珠立刻就出现在了手中，但是原本晶莹光滑的珠子表面却现出了一道显眼的裂缝。
不可能，禁制竟然被破了，那个人怎么可能如此快的就找到地方的？若是我身处那种情形，也无计可施的。
高大的黑影用嘶哑的声音喃喃低语了几句，话语中的隐约透露出几分难以置信之情和郁闷之意。
算了，人被救走了就救走了吧，原本也只是一招后手而已，不过此地倒不宜久留了，必须马上完成魔气制体，再另寻其他隐蔽之体修炼才行。
高大黑影啊，略一沉吟，又自语了两句，然后再次闭上了双目，似乎将此事转眼之间就放置在了脑后。这个时候，韩立已经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碧绿的玉瓶，从里边倒出了三颗香气扑鼻的丹丸，给三女一人口中塞了一颗，然后就双手倒背的站在一旁默然不语了。结果呢，仅仅一盏茶的功夫，宋姓女子就昏昏沉沉的最先醒了过来。宋师姐，看来你的修为又精进不少啊，竟然苏醒的比我预料的还早了一些。此女尚未完全清醒过来，耳中呢就传来了一个异常熟悉的男子的声音。宋姓女子一个机灵啊，蓦然回过神来，一抬头正好对上了韩立似笑非笑的目光。
韩师叔，不对，你真是师叔，还是那妖婴假扮的？
宋姓女子自然花容大变，失声叫了起来。没有想到师侄倒颇为的警觉，不过我可是好不容易找到此地的，至于真假嘛，你觉得我是假的吗？
你真是韩师叔？
宋姓女子有些发愣，虽然说心中已经有了六七分相信对方真的是韩立，但是呢一时之间仍不肯轻易相信的样子。韩立微微一笑，也不说话，只是单手冲着此女轻轻的一招手，嗖的一声啊，从宋姓女子身体各处一下子呢有十几道银针激射而出，被韩立一把全抓到了手中。而几乎同一时间呢，宋姓女子只觉体内提不起分毫的法力，立刻流转自如起来，她脸上顿时露出了大喜的神色。就在这个时候，穆佩玲和柳玉也陆续的醒了过来，一见到旁边的韩立，这二女也吓了一跳，但是穆佩玲却通过神识中的禁制立刻确认出了韩立的身份，当即惊喜交加的起身给韩立深施一礼。这一下子，柳玉和那宋姓女子再没有怀疑了，也马上恭敬的上前见礼。抓你们的是不是我走失的第二元婴？韩立和三女一同说的第一句话直接就问起了此事。
怎么，师父已经见过那妖婴了？
刘瑜一听此言，不禁脱口说道，我要是见到了，还会再问你们三个人吗？韩立弹手之间呢，也将柳玉二女身上的银针收走，这才不紧不慢的说道。韩立这话让穆佩玲三女呢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既然没有见到先前的黑袍人，对方为什么张口就提什么第二元婴呢？但是柳玉还是恭敬的回答，
抓我们三个的的确是师父您老人家走失的第二元婴，并且还夺舍了一个躯体，大概有元婴中期的修为。
此女呢一边说着一边现出了回忆之色。
哦，躯体，说说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韩立似乎来了几分兴趣。这个时候，那两条金色电蛟已经将附近黑气全扫荡的差不多了，然后一个盘旋射回，没入到韩立身体中，不见了踪影。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首驱电化形的神通让三女看了心中暗暗骇然呐。他们凭借结丹期修为，虽然说也可以驱使法术幻化成形了，但是像韩立这般手脚不动就能随心所欲施展的，自然是万万做不到的。柳玉定下了心神之后，开始一五一十地描述起这黑袍人的外貌身形来。韩立只听了片刻，就马上断定了第二元婴夺舍的真是那具天煞魔尸。
他脸上平静异常，但是心中呢却着实的郁闷了一下。不过这话还要说回来了，这一次呀，要不是依靠大眼宝经中的血月密灵术，他还真的没有办法轻易的找回穆佩林三女的。这第二元婴如此的了解自己，绝对不能放任对方发展下去，否则绝对会成为自己的一大后患。想到这里，他一等柳玉描述完，就立刻吩咐道：你们三个人马上要离开此地，返回宗内去。既然这第二元婴已经返回了天南，我一定要将他收回的。这内谷之地，我要再仔仔细细的搜索一遍的。还是说，那元婴修为已经不在你之下，还是多邀几个帮手再捉拿他吧。否则，师叔现在的境界。宋姓女子犹豫的开口说道，但是神念无意中一扫韩立的修为的时候，脸色蓦然大变。听到了宋姓女子诧异的声音呢，穆佩林和柳玉神念同样扫了过去，自然也是大吃一惊起来呀。公子，你现在已经是大修士了。穆佩林嘴微张了好一会儿，才难以置信的问道：我倒忘了，你们三个人还不知道，我半年前呢就已经举行过了大修士典礼了，现在已经是宗内的大长老了。对付一个只有中期的第二元婴，自然不会有问题的，你们不必过虑。韩立淡淡一笑，如此一来呢，宋姓女子和柳玉三人当然是惊喜交加呀，急忙说了一些祝贺的话来。韩立微然一笑，却让三女啊尽快动身。这一次三名女修自然再无其他意见，和韩立施礼之后，当即从韩立进来的地方飞出了洞窟。不久之后，三道遁光就从熔岩湖中激射而出，接着破空离去。而韩立呢，则留在了洞窟之中，准备等候几天再说。此地如此隐秘，若是那第二元婴只是临时离开，不久之后呢，自会再返回来的。如若不然，就是真的在谷中另寻他处栖身，或者呢，干脆已经离开了坠魔谷。结果韩立在洞窟中一连等了六七天，那至木灵鹰踪影皆无啊！他当即不再守株待兔了，离开了洞窟，就将身上携带的数万噬金虫是尽数放出啊，将内谷之地里里外外的尽数扫荡了一遍。最后那第二元婴虽然说没有找到，却让他寻到了不少上古修士遗留的古宝。虽然说这些宝物啊如今已经有些不入他的眼中了，甚至远远的不能和三燕扇这样的仿制灵宝相比，但是放在天南这样的地方也足以堪称珍惜异常了。但是韩烈心中呢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过程当中，他还找到了一些第二元婴所化黑袍人活动的踪迹，不少古修士的遗留洞府当中已经空空如也，显然这位啊也同样寻到了不少宝物，看踪迹似乎还拿走没多久的样子。韩立这才肯定这位第二元婴化身呢十有八九真的离开了古地，已经卷宝不知去向何处，这样一来呢，他自然有些头疼了。不过细细思量一下，这位第二元婴的踪迹也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可追查的，以对方最终要反噬他来看，这第二元婴现在只会想着如何精进修为，好能力压他一头的。而照三女所说，这第二元婴啊夺舍了天煞魔师的躯体之后，彻底的将此玄阴大法当成了主修功法了，而想将玄阴魔气修炼到极致，那除了自身苦修之外，也不是不能依靠像血迹这样的邪道秘术来让修为大进的。但是啊，这种方法一般来说不是后患无穷，就是呢精进修为无法持久， 甚至连当前境界都没有办法借助突破的。这么思量来，似乎就只有玄阴真经记载的魔气贯体之法是最佳的辅助之法了。用这种方法强行灌注躯体的话，完全有可能让魔修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突破瓶颈，从而修为大进的。当然了，这个方法和其他拔苗助长的秘术一样，后患不小的呀。轻则身躯魔化，模样大变；重则神识迷失，从此变得半人半魔，可算是惊险异常啊。不过呢，这第二元婴却有一些不同，他夺舍的躯体啊，本来就是一具魔尸，再加上他又懂得大眼诀修炼之法，抵抗神识魔化的能力呢，也远比其他的修士要强得多。用此方法的话，承担的风险自然小了许多。当年第二元婴离开他的时候，还只是初期境界，如此短的时间就有了中期修为，没有其他机缘的话，说不定此婴已经采用了此方法。而这坠魔谷是当年古魔出世之地，有些地方残留一些魔气，更是毫不奇怪的。韩立在某座山头上闭目静坐了一天一夜，不住的推想自己若是落到第二元婴的境况下，会采用何种方法应对。这样他真的推测出了第二元婴大半的想法了。万丈魔渊，韩立双目忽然睁了开来，眼中金光四射，冷冷的自语了一句，随即他周身灵光一起啊，就化为了一道青红，是离开了此山，向天边疾驰而去。两天之后，韩立就离开了坠魔谷，以不可思议的极限的遁速直奔七灵岛而去。按照玄阴真经所描述的，魔气贯体秘术要年许时间才能完成初步的贯体，他可不想刚到魔渊的时候，那第二元婴早就溜之大吉了呀。几乎啊，同一时间，在万丈魔渊中的黑袍人虽然说知道自己的踪迹可能被韩立发觉了，但是偏偏他正施法在关键时刻，竟没有办法半途而废，马上离开魔渊，并且因为此婴为了怕暴露行迹，一出坠魔谷后就一路前行隐匿，根本没有和任何修士照过面，就直接潜入到了魔渊之中，忽而他错过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消息，竟至今还不知道韩立已经进阶元婴后期的事情。这也难怪他忽略了此事啊，毕竟韩立当初去大晋的时候也一直认为自己就算侥幸的能进阶后期，起码也得要二三百年的光景，不知要冲击瓶颈多少次呢。这第二元婴自然没有料到韩立竟然诡异的一次就进阶到了元婴后期，如此一来呢，此婴自然按照中期修士的遁光计算着韩立的遁速，按照他的估算呢，就算韩立马上想到了他身在魔渊当中，再马上赶过来，那也得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可以啊。而他魔气贯体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只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大功告成了。所以啊，此婴虽然说心中大为不安，但是一咬牙之后还是冒险继续留在了此地，毕竟这一次他若没有成功，下一次再进入魔渊，在对方警觉之下可就千难万难了。此婴心中也早有了定义，他顶多再滞留一个半月，时间一到，无论是否贯体成功，他都会毫不犹豫的立刻远离这万丈魔渊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7回。